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月12号星期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英国民众百感交集，香港人更是深感悲痛。
英国的香港人的话比一般英国人还更想纪念女王的事情，他们还比一些英国人更为伤心。
郑州制定楼盘全面复工硬指标，县里二十大代价沉重。
从现在开始到召开二十大也正好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中国各级政府下达的关于这个烂尾楼限期解决的这个期限也正好是一个月，这两者的巧合不能不说明呢，这一场政治秀注定呢是各级政府精心安排的。
乌克兰在战场进展重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星期天9月11号上午从女王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出发，经女王喜爱的乡镇前往爱丁堡，数以千计的民众在道路两旁向女王表达最后的敬意，许多人向驶过的灵柩车抛洒鲜花。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穿行280公里，需要大约6个小时抵达爱丁堡，这是全国哀悼期的正式开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将在爱丁堡停留2天，供民众吊唁。9月10号正式成为国王的查尔斯三世星期一将飞往爱丁堡，并在灵柩前举行祈祷仪式。向女王最后告别的人群中不乏旅居英国的香港人和据报来英国旅游的香港人，他们对女王的去世有什么样的心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你好。
你好。
首先请介绍一下女王去世之后的最新情况，王室如何安排她的灵柩供民众瞻仰，具体的时间表是什么？
好的，现在女王的这个遗体她现在还在这个苏格兰，因为她在苏格兰的一个别墅去世的，所以她还在苏格兰，是现在去了爱丁堡给这个民众去瞻仰，刚刚正在开始，所以就有很多人，我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爱丁堡在排队在等候，可以看到女王的最后一面。这个是在苏格兰的这个最新情况。往后他的这个遗体就会运到伦敦去准备他在大概一个星期以后的这个葬礼，所以一个礼拜多的时间，整体来讲英国还是在 mourning 就是哀悼的情况，所有很多的公开活动，尤其是体育，尤其是一些音乐会都取消了。虽然他不会强制一些民众取消他们自己的活动，但一些大型的公开活动都取消，就是给民众一个机会，他去纪念女王的历史。
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在位期间两次到访香港。那么，在英国的香港人对女王去世有什么反应？他们对女王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我觉得在英国的香港的话，我觉得对比一般英国民众的这个情况，比一般英国人还更想纪念女王的事情，他们还比一些英国人更为伤心。我们看到有很多香港人都显得非常的悲痛，就觉得女王终于要走了，这个跟香港以往有连接的历史要完结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国皇。就是香港人在来到英国以后，他们可能真的比很多英国人还显得喜欢女王，喜欢皇室，喜欢这个历史传承。刚 刚刚我们谈到女王英女王曾经到过香港两次，我觉得其中一个最深刻的画面是这几天很多香港人，包括在英国香港人、香港的香港人，他们都在传一些女王到访香港的图片，比如是女王英女王到访香港的一些市场，我们叫街市，或者是女王到访一些家庭，大约公共屋村去到访。对香港人来讲，那个时候因为都已经是30年、40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们还觉得女王是一个是很亲民的一个举动，她到香港人正居住的地方去看，那跟一些小孩子一直往谈话。所以香港一般来讲对女王是到访香港或是以后的事情都是比较感到亲切，感到或甚至是觉得英女王是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祖母。
查尔斯国王星期六即位，请简单介绍一下英国民众对这位新国王的反应怎样。
我们可以看到是查尔斯对比女王，他以前查尔斯在政治方面的这个评论是比较多的，他在香港所谓主权移交到中国的时候，他自己有写一些笔记，他就我不传述，但他对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印象不是太好。还有就是查尔斯以前也这个公开跟这个达赖喇嘛见面过，所以他的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实是挺明显的但是在这方面以外，英国方面的话，查尔斯他自己也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正义，比如是戴安娜这个王妃的事情，还有他再娶了坎米拉所以当然有些人会喜欢查尔斯，有些人比较没有这么喜欢查尔斯。但是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前几天当然他的妈妈去世以后，查尔斯立刻变成了国王以后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就是怀念他的妈妈，跟还有跟这个英国社会说他之后的任务，他的职责是什么。我觉得英国人对他这个演讲的印象是挺好的，因为他怀念妈妈的心情对于英国人来讲是非常真诚的。还有就是他也有说到他以前是皇子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他叫 issues， 他有他的议题，但是他现在是国王以后，他会把这些议题都应该可以说是推到一边，他会尽他作为国王的义务。那在英国来讲，作为一个国王，他的义务就是要保持这个，不要对政治说太多，他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在这么可以手上可以换，但是凡是在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有什么事情他就代表国家去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他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 symbol， 这个象征。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天一般民众虽然他们可能以前对查尔斯有不同意见，但这几天的表现来看，可能一般英国民众对他的这个新的国皇这个身份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个除了查尔斯即位的事情以外，因为以前英国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不如果英女王去世以后，直接把这个位置传给他的双儿，就是现在的威廉王子但是最后我们在女王去世以前几个月已经知道很肯定这个不会发生，因为女王她在几个月庆祝她的这个70周年的时候已经说了，我希望查尔斯的妻子卡米拉会成为这个 Queen Consort， 在中文的话也是王后，所以她很肯定的说这查尔斯会当上这个国王，直到应该也是他去世为止。所以这个女王在几个月以前已经很肯定的可以说把她的信赖，把她的这个名声传给了查尔斯，就是她坚决的要求民众你们要接受查尔斯为你的新的国王。 也希望未来当查尔斯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去世以后，他们会继续支持他的儿子威廉。因为以前的七十年间大家都很习惯，就是英国都是同一个女王，这个他会承诺了，他会尽他的义务直到他去世为止。但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应该不会再有这个在位七十年、六十年的国王。
感谢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接受陆洋的连线采访。
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重大进展。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的情报说，俄罗斯可能已经从这个地区撤出了一些部队。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乌克兰军队星期六报告说，他们已经控制了伊久姆，迫使俄罗斯军人越过奥斯加尔河撤退。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罗斯已经从伊久姆撤军，并声称这一行动是有计划的。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些进展得到证实，乌克兰人将控制一条主要铁路，这是莫斯科为乌克兰东部的数千名军队提供补给的线路。报道还援引一名亲俄分裂主义领导人的话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领导人希普林说，利曼城镇的局势非常艰难，一些其他地点也发生了战斗，尤其是当地的北部地区。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据信正在向该地区派遣增援部队，并计划对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新的攻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解放顿巴斯的目标决定重新集结驻巴拉克利亚和伊久姆地区的俄罗斯军队，以加强沿顿涅茨克前线的努力。
中国郑州爆发烂尾楼风波之后，事件席卷全国。近日，当地政府下发文件，开展保交楼专项行动，要求大干30天，确保全部停工楼盘持续复工。有经济学者担心，中共当局为了配合二十大召开，会不惜制造假象，将来势必会为恶性循环付出沉重代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国多家媒体9月7号引述一份据称由郑州市政府发布的通知，显示当地决定实施大干30天，确保全市停工楼盘全面复工的保交楼专项行动，在10月6号前实施全市问题楼盘项目全面持续实施复工，并要求围绕停工问题楼盘项目不能按期交楼、停工烂尾的原因，集中全部力量和有效资源攻坚克难，全力化解。今年6月开始，江西、河南、广州、深圳等多个中国省市连环爆出业主集体断供的消息。华尔街日报上月报道，目前中国全国有数百万套预售住宅处于未完工状态，并引述分析人士表示，面临断供风险的房贷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各级政府争相为二十大营造气氛。毕业于山东大学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断供潮给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泼了一盆大冷水，因此为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营造良好气氛被各级政府视为头等任务。司令说，
因为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气候或者说这种政治风向来讲，一直呢是用良好的经济社会表现，特别是呢包括 GDP 增速，比较低的失业率，投资者比较好的经济信心，用这些呢来营造所谓下一任政府良好的开端。只是呢在今年的这个策略有所不同，因为今年当中这个烂尾楼这个事件确实是非常突出，也导致呢中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这个状况。
司令预料，从现在起到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郑州等地 本已停工多时的楼盘会看到怪现象。他说，
政府暂时借给房地产企业一些钱，让他们呢从表面上做做样子，甚至会招募一些群众演员啊，来把他们整个的这个已经停滞好多个月的工地呢，暂时营造一种啊又恢复生机的气象。从现在开始到召开二十大，也正好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中国各级政府下达的关于这个烂尾楼限期解决的这个期限也正好是一个月。这两者的巧合不能不说明呢，这一场政治秀啊，注定呢是各级政府精心安排的为二十大的所谓的一种献礼而已。
多个省市设立基金稳定楼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担心，郑州当局下达的硬指标会造成严重后果。吴建中说，
不定期的疫情的封控导致农民工大量的返回这个家乡，突然间要喊复工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这种用工荒。那更不要讲说在人力人员不足的情况之下，工程的品质或者是劳工在这个赶工加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工伤意外。
郑州被形容为中国最大烂尾城市。在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保交楼稳民生背景下，除了郑州、广西南宁、浙江、湖北、陕西等省市也纷纷宣布将通过设立纾困基金，撬动多方资本，盘活行业流动性，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日前江西景德镇发布措施，让国控集团等四家国资平台参与化解风险，他们将进驻现场调查资产评估和工程清算，并与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签贷款协议，新增贷款，督导在明年年底完成保交楼。为应付楼市滑坡，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内一再下调房贷利率。台湾学者吴建中认为，目前看来楼市没有因此明显改善。吴建中说，
这一年里面都已经把短期借贷的利率大幅调降，民众却不敢去跟银行做任何的借贷，所以这种所谓放水养鱼的这种方式，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目前断供的这种情况。当借贷利率已经掉这么低，而民间也不愿意去进行借贷的，代表的是对于经济的前景是有高度的不信任。
政治秀恐造成后遗症。金融学者司令表示，房屋原是民众生活必需品，现在却变成中国老百姓的沉重负担，这与当局把土地视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有关。司令说，
这种泡沫化呢，现在累积多年之后，到了今天，到了集中爆发的这一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呢，却要把这个责任强行的推给房地产企业自身啊，说这呢是他们自身经营造成的。但事实上，房地产企业自身是夹在消费者，另外一者也就是政府给他们的强大压力当中。房地产企业自身没有让工地继续复工的自身的动力，继续复工只会造成房地产企业继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成本，继续的雇佣大量的员工，继续的在这个可以说已经是变成一个不良资产的这块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认为，要在一个月左右的限期内营造把烂尾楼问题解决的假象，势必造成诸多后遗症。司令说，
急功近利之处还在于它缺乏建筑学上啊相关的这些安全保障，也没有科学的施工计划，那么势必会造成大量的烂尾楼工程的出现。而且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当中甚至把公检法也纳入其中，也就是说事实上等于是给中国的司法系统上了一套枷锁，使得烂尾楼工程即使大量出现了也没有人敢出来管。而且以后再有豆腐渣工程的时候，那么恐怕地方当局也可能会参照这样的办法，用这个党和政府干扰司法的这种办法来强力的压制。
司令表示，中国当局至今并没有就烂尾楼大量资金的去向提供说法，正好说明背后存在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美国之音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星期六，五名香港的工会人士因为出版一系列儿童漫画书籍 被认为涉嫌反政府，遭判煽动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处19个月监禁。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说，这些书旨在洗脑儿童，所有的书都带有煽动意图。这些书以羊试图将狼赶出村庄的漫画为特色，这些出版物引用了近年来香港政治活动期间的真实事件，其中羊村守卫者被认为是反映2019年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羊村十二勇士被指意在提醒港人关注12名香港活动人士偷渡台湾途中被中国警方逮捕并关押在大陆的命运。另外一本《羊村清道夫》被指是影射新冠病毒2020年传入香港时发生的医护罢工事件。在宣判这五人有罪后，法官郭伟健暗示，读这些书的孩子们会被告知他们是羊，而试图伤害他们的狼是中国当局。
最近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被撼动，而美国的制造业大有重新崛起之势。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崛起而一枝独秀的中国制造业，与一度大势已去的美国制造业，是否正在演绎30年河东与40年河西的轮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最近的几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即将迎来一场复兴，大量曾经流失的工作正在以创纪录的规模回流。其中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一篇题为实现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报告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有失去其主导世界制造业经济体地位的危险。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公司和制造工厥的数量下降了多达1/4。然而最近的一些趋势表明，这一现象正在发生逆转。此前倡导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的一篇研究报告说，今年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从海外回归到美国。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美国的制造业正在重新崛起。他说，哪里写的说美国不能领导世界制造业。他说，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制造商都在重新涌向美国。回岸倡议的创始人和总裁哈里·莫泽对美国之音说，几乎每周都会有宣布大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项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分析认为，促使美国制造业崛起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报告说，政府官员们意识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损害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此外，未来几年随着资本市场对下一代技术的大量投资，美国制造业将大大受益于数字创新的浪潮。美国目前每年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已经达到约15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科尔尼企业咨询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历经了多年的工作流失之后，这一趋势正在发生逆转。他们的调查发现，高达 92% 的高管表达了对回流的积极态度。其中在中国拥有制造业业务的高管中，有 79% 的人表示已经将部分业务迁至美国，或者计划在未来3年内迁往美国。尽管近年来有关外国公司正在离开中国的各种消息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科尔尼的这份报告是同类调查中发现企业高管有意撤离中国比例最高的一次调查。全球供应链弹性委员会的创始董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供应链管理系教授戴尔·罗杰斯说，在过去长达25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公司做出个正确决定很容易，只要在中国制造就行了。但是现在他们则在追求地域的多样性。他说，
But as one executive said to me,
他说，正如一位高管对我说的，几年前他们在中国武汉拥有3个供应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公司正在寻找地理的多样性， 有时他们称之为所谓的区域化。胡岸倡议的莫泽说，目前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正在从国外以创纪录的速度回流，而且势头越来越明显。他说
In 2010, when we were founded, in that year, companies announced 6,000 jobs to come back. That's in 2010. In 2021, they announced
他说在2010年我们刚刚成立的那一年，各公司宣布有6000个工作岗位回归。在2021年他们宣布了26万个工作岗位，所以我们从6000人增加到26万。莫泽的组织不久前有一份报告说，这意味着自2010年以来，美国公司宣布回流的工作岗位数量将达到160多万。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自那时以来，中国制造业已经连续11年雄居世界第一。联合国最近发布的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再次说明了目前中国世界工厂的近乎霸主的地位。美国两位专家在巴伦周刊网站上撰文说，根据这份年鉴提供的数据，在联合国追踪的22个制造业类别中，中国产出占第一的类别多达16个，在剩下的6个类别当中也排名第二。他们说，换句话说，如果把全球制造业比作奥运会，中国在每一项赛事中都能获得金牌或者银牌。他们指出，即便是中国似乎目前占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但是竞赛还远未结束，美国也是制造业强国。他们说，很多投资者的错误印象是美国放弃了制造商品，制造能力持续萎缩，工作外流到海外，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22个制造业类别中也有6个第一，13个第二。美国只有在服装、汽车、皮革这三个行业中没有第一或第二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供应链问题专家罗杰斯说，美国制造业复兴虽大有希望，但是低端的制造业，例如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回到美国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除非实现大量的全自动化。胡岸倡议的莫泽说，虽然美国制造业过去二三十年来虽然好像在步入衰落，但是从长远来说，美国的制造业完全可能重回往日的巅峰。美国地大物博，享有得天独厚的水、土地、森林、矿产等富饶的自然资源。最重要的是，美国有中国无以比拟的制度。他说
：“Most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our free enterprise democracy system, in the long run, will do better than an autocratic.”
他说，所以我说大多数人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自由企业民主制度比中国这样的专制制度更加优越。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中共二十大下个月即将召开，中国目前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即便发现少数感染者也立即展开大范围的隔离。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据中国官媒10号晚间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多个宿舍楼和餐厅已被划为中高风险区，涉疫学生所在的住宿生大楼488名学生、19名教师及5名后勤员工已全部转运进行集中隔离。此外，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出现校园聚集性疫情，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也出现疫情，这三所学校累计报告超过60例本土病例。据国家卫健委官网9月11日上午公布，10日0点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冠共1303例含确诊与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本土1138例，境外移入165例，其中以四川、内蒙古、西藏、广东、山东及北京为主。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